美玲姊妹所见证的这位主，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。我们再次鼓掌，把荣耀赞美归给主。谢谢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圣经，在路加福音第20章第17节。早间我们在这里要讲到几班的人，他们对于这位又真又活的神，当主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们确实不认识。我们在路加福音20章17节一起来读一下。耶稣看着他们说，经上记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首先看见第一班人叫做这些犹太人。那犹太人是神的选民，他们熟读旧约的圣经，照讲他们应该非常的认识。在圣经里面特别讲他们叫做匠人所砌的石头，来举例子说到他们好像是匠人一样。但是耶稣基督来了，他们却不认识他，就是圣经所预言多次先知在那里讲的那一位弥赛亚，他要怎么样来到他们的当中。到了马可福音第14章从60节到第64节，这边说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耶稣却不言语，一句也不回答。大祭司又问他说，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？耶稣说，我是。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但是呢，大祭司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他就撕开衣服说，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？你们已经听见他这简忘的话了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。这些犹太人他们不认识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位耶稣基督，他就是神的儿子。先知以赛亚在主降生之前大概700年，他就预言到主的降生，讲到这位神的儿子，说得那么清楚。他讲到说他没有加行美容，他没有什么外面的，没有什么美貌叫别人来羡慕他。讲到这位神的儿子，他要怎么样来为我们受刑罚叫我们得平安，他为我们受鞭伤叫我们得医治。先知的话讲得那么清楚，他说到神的儿子，他名为奇妙测试，他就是全能的神，他是永在的父，他是和平的君。但是犹太人他们里面根深蒂固，他们想说是神的儿子，是这位弥赛亚，是这位基督，怎么能够连起来是没有加行美容，没有什么美貌叫人羡慕，他们连不起来。主耶稣来到他们当中，就跟他们好像是一样的，但是主的道路却是那么的卑微，主永远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上，犹太人他们没有办法把他连起来。基督是弥赛亚，是受膏的君王，是受膏的先知，是受膏的祭司。哎呀，讲到弥赛亚，他的三重的职分在犹太人心中是受膏者，是那么的崇高啊。所以主耶稣来到他们的当中，他们没有办法接受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不明白。所以匠人所砌的石头，这些犹太的匠人把主耶稣弃绝了，他们不相信，他们不接受。就算在审判当中，主清楚地告诉他，我就是，他就是神的儿子，他就是基督，他就是弥赛亚，他就是我是的那一位。在约翰福音里面好多次主讲到他自己，说他的名字叫什么，人家问他的时候，他就是那位我是。中文里面加上基督加上点点点，就表示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。因为你说我是，我是什么呢？所以翻译的人就说我是基督。其实主耶稣在讲的时候，他是说到那位自由拥有的神，他的名字叫做我是， 神的名字就是我是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认识到这位全能的神，今天他为我们道成肉身的时候来到地上，地上的犹太人他们虽然认识旧约的圣经，可是他们眼睛没有开，他们就不认识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一位就是基督，就是弥赛亚。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是的，先知是需要受膏的，主耶稣他是最大的先知，所有经上的预言是指着他说的，不但应验在他的身上，今天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来，他是最大的先知。主耶稣他是祭司，受膏的祭司，这个在旧约里面一代一代有多少的祭司兴起来，他们每一次需要借着牛羊的血来替百姓把这些祭物来献上，替人办理属神的事，一代一代这些祭司会过去，但是耶稣基督来了，我们认识到他是大祭司，大祭司。那这位大祭司不是带着牛羊的血，他乃是带着自己的血，他一次永远把他自己完全的献上，为我们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哦，他是大祭司，今天他仍然长远的活着，是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。在旧约里面，君王是需要受膏的，耶稣基督他是真的君王，所以当他受审判的时候被问到说，你是王吗？是的，主耶稣说，我是王，但是他的国度不在这个地上，那是永远的国度，是属天的一个国度。耶稣基督他是君王。今天我们认识了这位主以后，我们从里面我们说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王。这些犹太人在他们不知道不明白的时候，有一位叫做保罗，他曾经叫做扫罗，他也是在犹太人当中是说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，他在加玛列的门下严严的受教，法律赛人中的法律赛人，也就是说他是标准的犹太人里面最敬虔的，最明白律法的。可是我们都知道扫罗在他没有得救之前，他是怎么样逼迫信奉这道的人，把他们捉拿甚至杀害，斯提凡被人家用石头打死，我们就读到说，那这些打起石头打死斯提凡的，把他们的衣服放在一个少年人就是扫罗他的脚前。当扫罗后来蒙恩得救了，他的名字改成叫做保罗，就是微小的意思。保罗他自己说到，过去他所做的，这在他不知道不明白的时候，他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，他以为他是在那里侍奉神，他却是逼迫神的儿女，他却是侵害耶稣基督他的身体。所以主向他显现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那是一个很大的启示的光照在扫罗的里面，因为他逼迫的是信奉这道的人，主耶稣却告诉他说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他一下看见基督和他的身体是连在一起，是不可以分割的。你碰耶稣基督的身体，你碰神的儿女，你就是碰到了主。那这个意象就一生抓住了保罗元首和他的教会。哦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保罗说，过去他所做的是在他不知道不明白的时候所做的，后来他蒙恩了，他得救了。刚刚美玲姊妹讲说，他过去20年也许在一贯道，也许在拜偶像的这个背景当中，那个是他不知道不明白的时候，他过去在那样的一个权势的底下。我们感谢主，今天主拯救了他，所有的见证让我们觉得何等的受感动，因为他遇见的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，能够与他交谈，与他同行，生命载入与他同过。姊妹讲到这位主是位说话的神，弟兄姊妹，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经历到， 这位主他是一位说话的神，他今天仍然说话，仍然行事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他与我们同行，是我们都可以来经历的。我们讲到犹太人，他们弃绝了主，圣经说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匠人所弃的石头，下面讲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主耶稣他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所有的建造那个根基在于耶稣基督，所有的建造的那个标本在于耶稣基督，照着他今天要建造出何等荣耀的一个圣殿，不是犹太人心中所想要得着一个物质，一个外面的，乃是一个永远的。那这个圣殿其实就讲到神的家。下面我们再看见，不是犹太人他们不知道，所以他们弃绝了这位主。那在当时候有多少世上有权有位的人，有多少这些罗马人，他们也不知道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八节，哥林多前书二章第八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，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当保罗在那里讲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的确是世界上的人所以为是愚拙的，但是呢却是神的大能，却是神的智慧。他说这世上有权有位的人，他们不明白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如果知道的话，他们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，因为不认识基督，也不明白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，就把基督定了死罪，正应了先知的预言。他们是怎么样？因为他们不认识基督，也不明白在每个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。所以主耶稣很清楚地说到，这经上所指的话指着他自己说的，所有的预言今天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他特别在这边我们认识到，在耶路撒冷，无论是犹太人，无论是这些官长，这些有权有位的，当他们不知道的时候，就把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。哦，当众人在那里呼喊说除掉他，除掉他，因为他们不知道，因为他们不明白，他们用最残忍的刑法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在十字架，他为这些钉他十字架的人向父神来祷告，父啊赦免他们。下面怎么说？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是的，当世界上的人他们的眼睛还没有被打开的时候，他们以为犹太人在以为他们在侍奉神，那这些罗马的兵丁他们不愿意有一个地上的人被称作是王，所以在十字架上面用三种的文字写着说他是犹太人的王，但是却在这里我们知道是另外一种的宣告，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真君王，他是真君王。讲到在罗马政权里面，讲到在希腊的哲学里面，讲到在犹太人的当中，无论是怎么样的背景，主耶稣他受到的逼迫是何等的大，从犹太人宗教的背景的逼迫，从这些希腊人哲学背景的逼迫，哦，从这些政治方面罗马人的逼迫，但是主耶稣他得胜了，在十字架上他胜过了所有仇敌的权势，胜过了宗教的背景的，胜过了哲学背景的，胜过了政治背景的，因为他要把一个真的国度带到地上来。我们在礼拜五的时候看见一起来看那个耶稣传，他是照着路加福音的圣经里面来写到 当我们看见说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是有两个强盗是在他的两边，那一个强盗他在十字架上他还在那里讥诮主，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下来哦。但是另外有一个强盗，他那个时候从一个不知道，但是眼睛开了，哎呀，那个何等奇妙的一个启示，讲到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概有六个小时，那前面三个小时他所受的痛苦，今天人说不定还能够看得见外面他被钉，他被挂在那里，他忍受所有在人所能够稍微还能进入一点的痛苦，但是他经过了三个小时，他住在那里要接受所有人的罪归到他的身上，他要接受父神最严厉的审判。主在那个当中他呼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主与父从永远开始是没有分开的，但是当所有世人的罪归到他的身上，父神的审判要临到他的身上，主在那里呼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弟兄姊妹，他所要进入后面三个小时那个痛苦是没有人能够明白的，但是在那个之前，我们的父神用一个强盗，这个强盗他可能根本没有机会，他也不认识，不像那些犹太人那么熟悉圣经的，他怎么会知道在他旁边的这位主，他怎么会认识他就要得着他的国度了？主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啊，我们相信是这位父神借着这个强盗的口来激励我们的主，你就要得国了。是的，在前面十架的苦难，在前面所有的痛苦与被神弃绝，所有人的罪要归在他的身上，这是他没有办法忍受的，但是父神在这里激励他，使得你就要得国了。主耶稣能够看见前面的喜乐，他轻看羞辱，忍受十架，那个喜乐是看见他就要得着国度了，看见有多少神的儿女今天我们蒙恩了，我们得救了，都是因着他在十架上为我们所付的代价，他是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的。当这些有权有位的，曾经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不明白，他们把主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，仇敌也不知道，他们以为能够把神的儿子从地上除去了，他们就得胜了，所以他们借着许多人呼喊是什么？除掉他，除掉他，他们要把耶稣基督从这个世界上除掉。仇敌以为他们得胜了，因为主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因为主已经垂头把他的灵魂交在父神的手里，但是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不能被死亡所拘禁，不能被死亡所捆绑，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。是的，主耶稣死了，他被埋葬了，但是他三天，是的，他在阴间里面。哦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到那个强盗，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主耶稣怎么回答他的？今日你要和我在乐园的里面。使得主耶稣他为我们死了，他是在乐园里面。阴间什么地方有主的同在？那里叫做乐园。哎呀，主耶稣得胜了，胜过了阴府所有的权势，不是坟墓能够捆绑他。今天主耶稣胜过了，今天不是仇敌的权势能够捆绑他，主耶稣败坏了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哈利路亚。当世界上有权有位的不知道， 他们把主钉在十字架上，当仇敌也不知道，他们以为把主耶稣基督除掉了，但是主耶稣他得胜了，这是仇敌所不知道的。那一天当他们正在要开庆功宴的时候，忽然主耶稣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忽然之间主耶稣那个得胜的呼声啊，他从死里面第三日复活了，吞灭了死亡，直到永远。他从死里复活，今天把所有仇敌的权势全部给他缴戒了。哦，主耶稣复活，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事情，惊天动地的事情。但是我们看见，其实这件事情主多次的告诉他的门徒们，告诉他们他要怎么受死，不单死，而且他要复活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在路加福音第18章31节到第33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，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，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，他们要戏弄他，凌辱他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并要鞭打他，杀害他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这边说第三日他要复活。好，34节，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，意思乃是隐藏的，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。当这些门徒们跟随主经过了3年半的时间，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哈？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可能比门徒会好一点？你说跟随主3年半，你看见主说话行事都有大能，你看见这位神的儿子，那他一再的告诉你们说他要怎么样死，他要怎么样，第三日还要复活，可是很稀奇。所以我们读到在第34节，他说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。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，虽然主能够一再的告诉他们他要复活，可是门徒们还是不晓得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些门徒们到了最后主都要上十字架之前啊，他们在争论什么呢？争论谁为大，因为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不明白。所以主话，虽然我们今天说主的话不是写得很清楚吗？他要怎么样被鞭打，人要怎么杀害他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可是我们认识，你看这些门徒们，当他们没有被开启，他们不知道，主耶稣复活的事情。所以当主复活，在约翰福音16章17节，这边讲到说，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，他对我们说，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，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。因为主在他钉十字架之前跟他们讲了好长的一段话，告诉他们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，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。又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门徒就彼此说，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。又讲到门徒们有听没有到哈，好像听了可是却不明白，怎么会等不多时不得见，又等不多时又要见呢？主是告诉他们他要为他们受死，有3日3夜他在坟墓的里面，他被埋葬，他们见不到他，但是主要告诉他们他还要复活，还要向他们显现。所以我们读到到后面主向他们显现，他特别讲到门徒们再见耶稣的时候，哎呀，他们里面那个喜乐，他们再见到耶稣。但在这个时候门徒们不明白， 到了20章第9节讲到说，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，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当主耶稣埋在坟墓的里面啊，这些门徒们，你看见主不是明明的告诉你们他要复活吗？连这些犹太人他们都想起来啊，他们还要特别求他们多派一些兵丁好，要那里看守坟墓啊，因为他们听过主说他要复活，他们很怕这件事情，他们怕门徒怎么样，把主耶稣的身体偷走了，假装说耶稣复活了，或者他们要派兵丁啊，罗马兵丁看守，这是不得了的，若是你看守的没有看好的话，这些罗马的兵丁他们性命都难以保存的。所以你看用这样的，他们要来看守着坟墓，可是门徒们却好像真的是不知道，犹太人祭司们他们还想到了，可是门徒们不知道。第三日是的主耶稣他从死里面复活了，那一天是七日的第一日，所以今天我们每在七日的第一日，也就是主日，我们来纪念主，因为在这一天是说到耶稣基督他从死里面复活了，这是他复活的日子。过去犹太人他们守安息日，那个是在礼拜六，但是主耶稣复活以后有了一个改变，是在主日我们一同来敬拜主。而我们早间在这里看见犹太人他们是怎么样不知道不明白，他们不晓得站在他们当中的就是神的儿子，就是基督。哎呀，我们看见当时候世上有权有位的这些人不认识在他们当中的，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的，他就是神的儿子，他就是基督，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撒旦不知道这位神的儿子是他们用十字架就能够除去的，他不认识主里面那个复活的大能，那个复活的生命，那个权柄是能够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。哎呀，我们看见门徒们不知道，主一再的告诉他们他要受死，他还要复活，但是感谢主，主耶稣复活了。虽然在他受死之前，我们看见门徒们跑啊逃啊躲啊否认啊，但是主耶稣是真的复活了。今天他复活，他能够带下永远的生命，他的死是一个释放，对主来讲十字架对他是一个极大的释放，叫他里面的生命里面所有的丰富能够释放出来，他从死里复活了。今天我们能够与主有份，我们能够得着他所要赐给我们那永远的生命。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我们说我们蒙的福是何等的大，我们愿不愿意真的知道真的明白他就是神的儿子，他就是基督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讲到一段，主耶稣来到撒玛利亚，他到一个井旁遇见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。当时候犹太人通常他们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人的地方，因为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他们种族是混杂的，他们的宗教是混杂的，所以犹太人不愿意和撒玛利亚人来往。但是那一天主就特别走到撒玛利亚，他来到那个井旁，主耶稣在那里在正午，他等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。这个妇人是很有故事的，她曾经有五个丈夫，她现在有的丈夫还不是她的丈夫。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代表在世界上的人从世界当中得不着满足，在世界的里面永远是一个干渴。主耶稣来到这个井旁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在等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。哇，我们看见在圣经中 和这个妇人有一些的交谈。这个交谈有人特别就讲到主耶稣他这个个人谈到，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，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啊，他完全好像从外面，可能他只认识到啊，这是一个犹太人，你们犹太人本来不跟我们来往的，你今天怎么会来到这里呢？你还跟一个撒玛利亚人来要水喝，哎呀，对他来讲从一个非常的遥远的一个距离。然后呢，主跟他交谈，一直把他开启，一直开启，让他认识、哦、他不单是一个犹太人，他是一个先知。然后呢，慢慢的再带他最后认识到说，他不只是一个先知，他就是基督啊。他们谈了很多的话，那主跟他讲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你若早知道，哦，弟兄姊妹，那一天其实主的干渴来到这个井旁，是圣经里面让我们很清楚看见这位神他有一个饥渴，就是要渴得着这些罪人来归给他。这位妇人他有打水的器具，他以为他打了水，好像主耶稣向他要水喝。但是我们读完这一章，主没有喝从这个妇人打的水，因为妇人后来怎么样，他把打水的器具就丢下去了，他又忘了主耶稣有没有地上的水喝，他把打水的器具丢了，他跑到城里面去传福音。原本这个妇人来到主面前，他里面是干渴的，他里面是饥饿的，哎呀，他地上有了五个丈夫，现在有的还不是他的丈夫。主一下子说到他里面的情形，你若早知道，你就早求他，他也早把这个活水赐给你了。主是渴望着，巴不得要把一个活水，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讲到那些井都是讲到一个活水的泉源，那主耶稣要把活水的泉源来赐给撒玛利亚的妇人。当主一下开他的眼睛，他知道了你就是基督。他一下子知道了以后，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，那个活水的泉源就在这妇人的里面，他不再从世界上得着满足，他向主祷告的时候，真的里面有一个活水的井，在他里面一直涌，要一直涌到永生。弟兄姊妹，你若早知道，今天福音在这里传扬，今天姊妹在这里做见证，就是要我们每一位，我们说我们早知道的话，我们就早求主，主就早把这个活水赐给我们。今天我们已经得着的，我们里面满了感谢和赞美，因为我们从前也曾经是不知道不明白的，但是有一天主开了我们的眼睛，忽然间我们知道了，哎呀，我们那个信就是接受他，主就把生命的活水赐给我们。今天我们经历到这位主，他与我们交谈，与我们同行，生命载路与我们同过，我们经历到他是我们唯一的满足。我们说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，我们也曾经想在地上得着满足，但是所求的，我们所得着的，不过像一个破裂不能盛水的池子啊！今天我们得着的不是从外面的，今天在里面有一个活水的泉源，要一直涌，直涌到永生。今天你知道吗？但我们当中若有福音朋友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5章第3节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并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我们知不知道？我们知道，感谢主。我们若知道，我们感谢主，他为我们的罪死了。 我们的主他已经为我们死了，他已经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。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，因为他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。所有的旧造在基督耶稣里面，我们和他同死，和他同埋葬。但是没有停在这里，他下面讲到说，又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，第三天复活了。我们知不知道？知道。今天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他已经复活了。感谢主，这个知道在圣灵的开启的里面，我们说我们里面不晓得为什么那一天我信主的时候，我里面有一个知道。那这个知道叫我们相信接受他已经复活了。今天他不是像地上的很多很多的宗教，他们的教主仍然埋在一个地方，那是他们去朝圣的地方。但是刚刚我们唱诗歌讲到说，那空坟墓就是我们得救的记号，因为我们的主他已经复活了。有一个旅行团到耶路撒冷去，他们经过一个地方，导游说这里没什么好看的啊，这是耶稣的坟墓哈，他说这埋的地方，他说里面空空的，没有什么好看的啊，我们就过去吧。那天旅行团当中的基督徒，他们说不不不不不，这就是我们要来看的，我们就是要来看这个空的坟墓。所有地上的这些所谓的教主啊，他们的坟墓不是空的，只有耶稣基督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，因为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，第三天他复活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都要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，他已经复活了，你说你怎么见证他呢？刚刚我们姊妹他就是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，主对他是这么又真又活的，能够跟主祷告，能够跟主交谈，能够听见主的声音，因为主复活了。我们今天都要知道，我们都要经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，复活节我们说它不是一个节日哈，不是我们一年就庆祝一个节日，我们乃是认识主耶稣复活了，他从2000年前那一天他复活，直到今天他仍然活着，他永远活着。圣经说他曾死过，他今天又活着，并且要直活到永永远远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盼望今天早间我们都有一个真的知道，我们知道他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他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，我们知道他而且埋葬了，我们知道他第三天复活了。今天我们真知道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的神。我们再来唱刚刚那首因他活着，神差爱子，神差了他独生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，使他为我们付了最重的代价，他为我们死了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被埋葬。但是今天我们都知道他复活了，那空坟墓就是我们得救的记号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
神差爱子，他名叫耶稣，他是下海一直宽恕，是离不过是我的自由，那空坟墓就是我的救的记号，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，因他活着不再惧怕，我真知道他掌管明天，生命充满了希望，只因他活着。
你知不知道如何面对明天？ 你要知道主耶稣他已经复活了，你的生命中有没有盼望？你要知道主耶稣已经复活了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再把这首诗歌唱一次。
神才子，他名叫耶稣，他赐下爱，一直宽恕，是你不过是我的自由，那空坟墓就是我可救的记号，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，因他活着不再惧怕，我真知道他掌管明天，并充满了希望，真因他活着，因他活着，我的我的面对明天，因他活着不再惧怕，我真知道他掌管明天，生命充满了希望，只因他活着，
生命中满了希望，只因他活着。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祷告，我盼望邀请今天在我们当中若还有福音的朋友，圣灵在这里正在感动你，叫你里面有一个真的知道，叫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，好不好？你就打开心，他已经为你死了，已经为你埋葬了，他已经为你从死里复活了，他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你可以接受他得着永远的生命。你若愿意，我祷告一句，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。主耶稣，我愿意相信你，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，我心里相信神已经叫你从死里复活，我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神，求主一生保守我来跟随你。主，我感谢你赦免了我的罪，赐给我永远的生命，我赞美你，敬拜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用姊妹有感动的，我们还可以有一些的祷告。
赞美主。
对不对？主耶稣要告诉你，他为我们的生命，他为我们的道路，他为我们真实的盼望。阿们。
阿们。
感谢我们赞美主，祝福他来到你面前。
赞美主，阿门。赞美主，主耶稣，我们真感谢你，在你复活的早晨，在这里有赞美，在这里有见证，在这里有福音的传讲。哦，我们求我们的主，正当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，你降下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叫我们不只听见了外面的话，叫我们的深处真知道你是复活的主。哦，真叫我们知道你十字架的作为，真叫我们知道你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真知道你给我们机会转向你。而我们的主，正当我们听见福音传讲的时候，你将我们的心火热起来，知道我们的主，我们所信的一位是活的主，是复活的，是得胜的，是天天眷顾我们的，是天天向我们说话的，是率领我们往前的。哦，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的心赞美你，巴不得早间我们都面伏于地，承认神真在我们中间。哦，主耶稣，我们的心高举你，你是复活的王，你是复活的主，你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的心都来归向你。愿早间你的光光照我们，征服我们，叫我们一生服服在你主宰的权柄下，随从你自己往前去。祝福你早间借你仆人向我们说的话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